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10月21号到10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习访英首日，车队频遇法办江泽民横幅。10月20号，习近平一行展开了对英国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在第一天行程中，他的车队在往返白金汉宫的时候，3次都遇到法轮大法好和法办江泽民的横幅。法轮功学员呼吁法办江泽民。习近平的车队刚靠近白金汉宫时，就看到在白金汉宫前林荫大道边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法办江泽民以及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标语横幅。在林荫道上，还有的法轮功学员在祥和的练功，有的在发真相传单，也有的为反对活摘器官进行征签。王室三代人向法轮功学员招手致意。中午10分，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夫君爱丁堡公爵乘坐轿车驶出白金汉宫时，爱丁堡公爵看到迎风飘扬的法轮功的横幅，转过脸来面带微笑向法轮功学员招手致意。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车紧随在女王之后，威廉王子在专注地看了路边金色的横幅和法办江泽民的标语后，笑着轻轻招手致意。在检阅完英国皇家仪仗队后，英国女王和习近平同乘一辆马车，后面紧随爱丁堡公爵和彭丽媛的马车，其后查尔斯王子的车款款跟随而来。路边法轮功学员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查尔斯王子目光，他笑容满面向法轮功学员不断招手。欢迎习近平的中国人现场三退。在现场还有很多被中领馆从英国各地召集来的留学生，不少中国学生还没听说过法轮功。有学生看见西人面孔的法轮功学员感到很惊讶，啊，原来外国人也练法轮功。有很多学生接受了法轮功真相报，还有学生欲了解法轮功真相，问了很多问题，法轮功学员一一做了解答。一些中国学生在现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一个退党义工一天就给29个欢迎者退了党。他说，有人虽然手拿协党党旗，但是听了义工介绍的真相后很快就明白了。好几个人三退后表示，加油，法轮功加油，我支持你们。一个小伙子接了中文真相资料后，退党义工对他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真是有缘。现在国内很多高官以反腐的罪名落马了，其实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这都是江泽民造成的。他与中共相互勾结，迫害了法轮功，尤其中共活摘法轮功器官是反人类的罪恶，这是天理不容啊。小伙子立刻做了三退。退党义工还告诉他，将真相告诉父母，三退保平安，让你父母三退就是你对他们最大的孝敬。
神韵交响乐团波士顿演出，再现辉煌，旷世天音，感动中西精英。满载盛誉的神韵交响乐团10月21日晚7时30分来到素有音响世界第一称号的波士顿交响乐音乐厅，以旷世天音再次感动波士顿中西名流。在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之际，全场观众起立，以长时间鼓掌喝彩，回报杰出的神韵艺术家们精彩的演出。神韵交响乐团汇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一流音乐家，他们有的在加入神韵交响乐团之前已经久负盛名，更有的音乐家学贯中西。这样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团体，以完全忘我的投入，将神韵原创音乐与东西方经典的恢宏细腻以及深厚的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陶醉感动。很多观众在听音乐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地落泪。波士顿是美国东部的著名文化城市， 精英荟萃，这里不仅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等上百所高校，也是世界高科技创新中心。神韵交响乐团当晚的出色演出感动了慕名前来的波士顿中西名流。
德国多特蒙德市城市花园的党作者，德国法轮功学员，德国西部城市多特蒙德市的鲁尔日报在2015年9月27日周日电子版上就法轮功练功点进行了报道，文章标题为多特蒙德城市花园的打坐，法轮功学员有规律的在一起练功。该报道的译文如下：周日的11点在多特蒙德市公园的草坪上，八个人围成一圈，异物和一个小扩音器放置在中间，伴随着练功音乐和口令变换着动作，他们把胳膊抬起静止在身前几分钟，或者把手臂上下有规律的运动，有的功法站立着练，有的坐着练，所有人都在练功时闭上眼睛。他们练的是法轮大法，来自于古老中国的智慧，结合了包括打坐在内的五套气功动作，真善忍构成了它的核心内容，以道德提高和精神升华为目标。法轮功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消除阻塞。当我第一次练法轮功时，就感受到热量和能量在体内流通。萨德丽娜，一个年轻的罗马尼亚女士这么说。四年来，她每个周日都和其他人一起在城市花园练功，经常练功会带来身体健康和内心的平静。很多法轮功学员每天独自或和小组练功，该城市公园的练功点已经进行了六年了。除了萨德丽娜，还有三个中国人、三个德国人和一个保加利亚人，有的还带来了孩子。他们中大多数对中国和佛法智慧很感兴趣。萨德丽娜是从她的中医针灸师那里获悉法轮功的。当她第一次阅读介绍该功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时，她就信服了。这本书说到我心里去了。精神修炼，保加利亚人萨莫特已经练功几年了。对他而言，特别之处在于这种对身体和精神的功法，使他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和大法。练功时，我突然明白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很久以来，使身体和内在保持和谐、精神升华的静坐课程，诸如瑜伽和太极，已经在西方普及，法轮功也在愈来愈普遍。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被迫害，中共把该功法的自由思想理念视为对其政权的危险。当迫害发生时，有一亿法轮功学员，从此有百万中国人被绑架、关押和迫害，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被学校开除，无家可归。数千例被迫害案例被记录在案。
悉尼青苹果节游行，法轮大法好花车获一等奖。2015年10月17日，在悉尼北部伊斯特伍德的最大庆典活动青苹果节上，法轮功团体的法轮大法好花车获得一等奖，被主办方莱德士评为最佳花车。今年是第20届青苹果节庆典，被视为悉尼规模最大的街头艺术节，吸引了10万观众参加。法轮功队伍由天国乐团领队，随后是法轮大法好花车和腰鼓队。在阳光下，最受观众和评委赞赏的花车金光闪烁，耀眼夺目。花车的正前方展示的是法轮大法好，正后方是真善忍，中间是一本蓝色封面的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模型书。花车上有九位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他们有的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有的在向观众群挥手致意。队伍经过时，两旁观众不断地传出欢呼声和鼓掌声，纷纷拍照留念。主持人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古老的修炼方法，已经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红传，并有超过1亿人正在修炼这个使人受益的功法。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修炼，通过五套功法强身健体、净化思想，使身心平和。每个人都欢迎学练法轮功， 他们在伊斯特伍德公园图书馆旁边每天早上6点免费交工，请看非常美丽壮观的法轮大法游行队伍正向我们走来。
举报将鬼得福报。外地有两人到我地卖土豆，我在和他聊天时得知他和妻子都曾经练过一段法轮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由于将士邪党迫害都不练了。于是我和他讲起了现在全国起诉江泽民，国外也都起诉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日子不远了。我问他你们控告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江泽民违反宪法和法律，残酷迫害法轮功，无数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还灭绝人性，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罪恶滔天。不少常人都控告江泽民，如果不迫害你们能不练吗？多少众生被毁灭啊，为了停止迫害救度众生，你们也应该参与控告或者化名举报。他说我知道江泽民祸国殃民，没干好事，养一帮贪官，中国让他们祸害完了，不把他们收拾了，老百姓没好。我说你要同意举报，我可以帮你完成这件事。他说行。我询问了他有关情况，然后回去写举报信，写完后我去念给他听，他说挺好，同意举报。我让他起了化名，还有他的妻子。我让他回去后把举报信的内容说给他妻子听，征求一下意见。他说行。他卖完这车土豆又回去拉，回来后我又让他儿子也参与举报，他和他儿子一说，他儿子也同意。就这样一家三口都参与了举报江泽民。他在和别人唠嗑时也说江泽民共产党如何如何。苍天有眼，这样的好人就应该得福报。这不，在我们这个不到3万人的小镇，每天可以卖出土豆上万斤，快食一天就卖一车2万多斤。人们都爱买他的土豆，有的没买着还等他回家拉来再买，还有好几份卖土豆的，一大堆一大堆的，很少有人买，而他一两天就卖一车，没多长时间他家种的14-15万斤土豆就卖完了。真是人随天意，天遂人心，福报连连，万事顺意。
善者福报相随。60年代淮北平原出了一个神医，姓贾，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治病时常以因果教化人，使病者身心健康，因此人们称他为贾善人。他遇到贫穷的病人，不但分文不取，还资助钱财。有一次，本村年过80的黄老太太因年迈体弱病倒在地铺上，贾善人见他家一贫如洗，不仅不收医疗费，还将口袋内60元钱悄悄放在黄老太太鞋子里。贾善人走后，老太太的儿子黄刚发现姐姐放在母亲枕头下的20元钱不见了，认为是贾善人偷走了，于是追到贾善人家问他是否偷了钱。贾善人承认偷了老太太20元钱，并从抽屉里拿出20元钱递了过去。黄刚大骂贾善人，还踢他3脚。老太太儿子回到家见到姐姐后才知道母亲枕头下的钱被姐姐收起来了。黄刚莫名其妙，急忙赶到贾善人家，跪在贾善人面前不解地问道，你没偷我家的钱，为什么要承认呢？贾善人说，你母亲病危不能动气，如果找不到钱，她一急之下有生命危险，为了老人家的健康，我只好承认钱是我偷的，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水落石出，如果能以我受辱换得你母亲的生命和健康是值得的。黄刚听了贾善人一席话，面红耳赤，惭愧万分。有一个女孩过河请贾善人给她母亲看病，同小女孩走到渡口边，船已坐满了人，贾善人刚上船，船工让她下去，其他人纷纷要求船工渡贾善人过河，船工坚决不同意。小女孩见状哭了起来，并跪在船工面前求他开恩，让贾善人过河为母亲看病，船工就是不答应。贾善人说，好吧，大伙儿先过河，我等下一班船。船工说，你等到天黑，我也不摆你过河。 人们问船公到底为什么不让假善人过河，船公闭口不言。假善人和小女孩站在岸边望河兴叹，当船行至中心，一股龙卷风将船刮翻，一船人全部落水而亡。船公求水上了岸，才告诉假善人，昨夜我做了三个梦，刚睡下土地老爷告诉我，明天假医生从此过河，不要渡他。半夜河神告诉我，明天假医生从此过河，不要渡他。天蒙蒙亮，观世音菩萨告诉我，明天早上假医生来时，不要渡他过河。他们说你过河对我不利，所以我不敢渡你过河。现在我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假善人从内心感谢神仙和菩萨对自己的厚爱，真正的善者有神护佑，善报也会如影随形而至。明慧网2015年10月21日刊登了一篇署名福梅的文章，一位律师最辉煌的一天，讲述了一位大善者的福报故事，原文摘录如下。2009年身为公司总经理的儿子突然被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犯罪带走，单位一下就炸了锅，人们纷纷议论，这练法轮功家的孩子怎么还贪污呢？当我摸清这是检察官为了立功，背后有人想借机给大法抹黑而对我儿子诬陷时，我决定请律师打官司。许多律师一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而且是和检察院打官司，所以不敢接这个案子。所幸我的朋友向我介绍了在检察院遇到的一位敢于跟检察官据理争辩的向律师，他是本市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所长。向律师了解到我儿子被诬陷的案情后，对我家的遭遇十分同情，愿意代理这个案子。我当即把自己修大法的情况坦诚地告诉给他，他说练法轮功怎么啦？那是个人信仰，跟案子有啥关系？我被他的仗义所感动。他与所里另一位律师很快收集整理的证明我儿子无罪的材料，呈送给检察院，希望撤案放人。有一天，向律师认真地找我说，市律师协会发下通知，不许代理法轮功的案子。我猛地一愣，他赶紧补充道，跟砸这案子没关系，我是想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我从大法开船、425事件、720打压、天安门自焚伪案，讲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虐杀及火灾器官的罪行，从藏字时讲到三退。他听后感慨道，原来是这样，违法犯罪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江泽民他们。当时他就做了三退，接过了给他的大法护身符。我叮嘱他诚信并常念这九字吉言。过后他告诉我，他每天都和家人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见检察官法官前都要念。经过快半年的折腾，检察院仍对我儿子强行起诉。开庭前，检察官威胁律师，你为啥给他辩护？难道你不知道他妈妈练法轮功？向律师反问道，我为啥不能给他辩护？这和他妈妈练功有关系吗？在法庭上，向律师为我儿子做了无罪辩护，他大声疾呼我儿子有功无罪。在法庭辩论时，他手指公诉的检察官，厉声责问，你们为什么造假？为什么隐匿无罪证据？他的大义凛然震慑了法庭。无怪乎后来检察官对人说，办案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样的当事人，不承认有罪，不怕威逼恐吓，没见过这样的家属，不求情不送钱，更没见过这样的律师，敢给法轮功的家人打官司，还敢顶撞检察官。就在开庭后的第二天，向律师兴冲冲地来找我，他说太神奇了，昨天我在法庭打官司，我的律师事务所里一天就接了20几个代理案子，同时还收到了100多万元的欠款，真是奇迹。 阿姨，您相信吗？昨天是我最辉煌的一天。我说，信，我当然信。由于您信大法，所以大法给你勇气和智慧，才有您在法庭上精彩的一幕。他兴奋地望着我。我接着说，您在法庭上不只是给我儿子鸣冤，更重要的是，您在揭露邪恶，声张正义，维护大法的声誉，所以神给您福报，让您辉煌。今天大陆的中国人深受中共邪党无神论的毒害，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然而，善恶有报的天理是真实存在的，不以任何人或组织的意志为转移。从古至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邪党与当时的邪党总书记江泽民相互勾结，倾一国之力残酷迫害法轮功开始，善恶报应就频现人间。尽管中共将信息与网络封锁，但是在明慧网还是能看到大量的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因果故事。历史上敬神敬佛善待修炼人都是有大福报的，特别是今天法轮功的修炼者处于残酷迫害下，人能够明白法轮功真相，善待大法弟子，已经不是一般的福报。因为今天处于新旧宇宙交替时期，能不能进入新宇宙，对每一个生命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中共邪党为什么明知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还要残酷迫害呢？而且已经16年了还在迫害，就是因为中共是西来幽灵，是个魔鬼党，来在世上的目的就是毁灭人类。法轮功讲真善人，中共邪党讲假恶报，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要摧毁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把假恶报强加到人的观念中，蛊惑人追随中共邪党坏事做尽，最终被神佛销毁。然而中共低估了信仰的力量，低估了法轮功真相的力量，低估了人心觉醒后的力量，世人能明白真相，拿出自己的善念与良知，拿出自己的勇气与智慧，善待与支持大法弟子，广传真相，这就是一个生命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最大善念，一定会得到神的护佑，得到最大的福报。除了在人中得到意想不到的福分外，这个生命还能走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进入历史的新纪元，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一个生命在这个关键时刻拒绝法轮功真相，一意孤行地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一定会遭到恶报。今天的大陆许多在反腐的名义下落马的大小官员等，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到的报应，这还只是在人间的表现形式，等待他们的还有更可怕的报应，形神全灭，永远地失去未来。这对于一个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生命来说才是最可怕的。人都愿意得福报，不愿意遭恶报。古人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无神论才是真正的罪恶滔天，害人匪浅。人要想有美好的未来，那就放下被中共邪党强加的法轮功不好的观念，认真地了解法轮功真相，拿出正念与良知，善待大法弟子，做一个真正的善者，一定会得到神的护佑，福报一定会如影随形。
重阳节，化老人应有的权利与尊严。作者重阳。重阳节起源于战国时代，原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古人将天地万物归为阴阳两类，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阴历九月初九，日月逢九，二阳相重，故称重阳。 在民俗观念中，九九重阳因为与九九同音，包含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寓意。然而每逢重阳节到来的时候，我便会想起死去的妈妈。那是刚跨入2000年的时候，我突然被绑架了。年近九旬的妈妈由妻子用自行车推着到公安局去看我。我为了让妈妈宽心，就嘱咐妈妈别着急，我没事儿，过几天就回家了。之后妻子进京为法轮功讨公道，被非法抓捕，妈妈顿时失去了依靠，整天在家里哭。妈妈风烛残年的身体哪能经得住如此的打击？数月后，妈妈带着对儿子儿媳无尽的思念，带着对那些抓走儿子和儿媳的恶人的无比怨恨，离开了人世。在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这16年里，有多少家庭遭受到了如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迫害？有多少老人被迫害致死或这样含恨离去？山东省青州市神旺村村民法轮功学员王新家一家五口，如今被迫害的仅剩下一人。王新家的母亲李文淑老人先后于2003年、2004年及2005年三次被劫持到青州洗脑班迫害，每次1至2个月。76岁的李文淑老人被迫害到生命奄奄一息后凄惨离世。北京律师赵淑珍的七旬老父与老母经常在生活没着落、两个儿子与儿媳和女儿都被迫害的精神煎熬中，过着忧心忡忡的日子，不能正常学法练功，导致含冤离世。广东珠海市法轮功学员杨焕英老人共被绑架8次、劳教2次、洗脑班关押迫害6次、非法抄家4次。女儿郑爱心是位画家，被迫害死时年仅45岁。辽宁省大连市石河镇70岁的法轮功学员傅淑英老人多次遭绑架关押，经历了各种酷刑迫害，包括性折磨，现在老人瘫痪在床。甘肃省兰州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兰英与丈夫不久前向中共最高检察院邮寄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要求将之绳之以法，并且还法轮功清白。发现老人失踪后，经四处查找打听得知，刘兰英已经被国保大队强制抽血休克而死亡。辽宁省抚顺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魏少敏被误判7年半徒刑。在开庭时，他94岁的老父亲得知大冬天女儿穿着露脚趾拖鞋被押上法庭后，老泪纵横，伤心不已，呼，这个国家怎么了？做好人都不行啊。辽宁省沈阳市三家镇的农妇胡华勇于2015年8月21日也向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他33岁的女儿管哥被酷刑致死。他33岁的女儿管哥因此事被酷刑致死。胡华勇女士要求最高法院追究江泽民的刑事罪责，希望世人看清这场迫害。适逢重阳节，一幕幕老人的悲惨故事至今还在发生着。通过法轮功学员16年坚持不懈地讲述法轮功真相，通过至今与2亿1600万的民众退党现实和与19万人的控告江泽民大潮，使全人类都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恶魔本性。中共不灭，尊老敬老爱老助老只是一句空话。值此重阳节之际，愿更多的人关注法轮功这个受迫害的群体，关注这个群体中挣扎承受苦难的老人们，还他们做一个老人应有的权利与尊严。
珍惜正法富裕的最后时间，走好最后的路。作者童真。学了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更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以前师父每次讲法 虽然对个别问题师父也重锤一下弟子，但更多的时候是对弟子的鼓励。我感觉这一次师父讲法比以往都严肃，师父直接就告诉我们，会后顺便也告诉那些不精进的，你没时间了，你要怎么办？没修好的人怎么办呢？有的人还有机会，有的人甚至连机会都没有了，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引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前段时间，很多同修交流了对正法结束时间执着的体会。其实，我们冷静下来想想，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执着结束时间的资格。人世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用无尽的承受延续来的。如果按照旧势力的安排，人类根本走不过1999年的大劫难，可是走过来了，而原本应该毁灭的众生今天还活在这个世上，还在无知的造业，这些业力谁来承受？都是师父在承受啊。反过来讲，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认真地思考思考，在师父延续来的时间中，自己在做什么？在师父延续来的时间中，我们又修了这么久，现在修的执着无遗漏了吗？大法弟子的誓约兑现了吗？如果没有师父延续来的这段时间，假如正法在10年前结束，我们应该摆在什么位置？现在，常人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一天没做什么，时间就没了，都在感叹时间都去哪里了。前一段时间，一位培训教师出了一本书，你一年的8760小时，一年365天，52周0一天，共8760个小时，每半小时用一个金币来代替，一年共12410枚金币。记录一下一年这些金币是怎么花掉的，也就是说一年的这些时间都干了什么。这么做的效果是增强了自己的自控力，提高了工作效率。由此我想到，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要想想自己一天的24小时都做了什么，错过了今天的时间，再用多少金钱都换不来的。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万分珍贵。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每天上班加路程时间就12小时，而且一年就休3天，但是一天24小时，如果睡眠为6小时，还是有6小时自由支配的时间。我尽量把这6小时用在修炼上，有时浏览动态网半小时，我觉得特别浪费时间。如果把这时间用在学法上，不是更好吗？如果实在太忙，今天没时间学法，不忙的时间我争取补上，学3讲转法轮。大法弟子修炼心性的提高和救人项目与忙或不忙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从法中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时时心在法上，事事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再忙也不会耽误修炼，而且往往做事还事半功倍。再忙我们也要抓紧时间，把有限的时间都用在修炼和救人上。
2015年美西国际法会期间定中经历，根据西人大法弟子口述翻译整理。一、师父同时为我们处理很多事，师父辛苦了。在法会上，我看见师父一边讲法，一边大面积铲除邪恶，同时打出无数个小法轮，帮助我们净化身心。师父同时同地做几件事，有一个美丽的小法轮，像法轮章那么大，旋转着落在我的手腕上，就这样困扰我手腕多日的疼痛瞬间消失。我看见师父成批灭尽邪灵拜物，把它们焚化成灰，量很大，弥漫在空气中，很呛嗓子。师父每销毁一批，就有一大片浊尘落下，邪恶被师父消灭到一点生命迹象都看不出来。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被师父消灭错的，没有一个是被处理错的。二，眼下的时间无比珍贵。曾有预言提到2012年12月以后，人类会有灭顶之灾。法会期间，在另外空间，师父以手印开示了延续时间的具体做法。我个人所在层次理解，师父当年为人类延续了三个阶段的时间，然后又抽时间延续出更多日子。人类目前已经走完那三个阶段，眼下所使用的时间就是那段加时期，一旦用完，这回真的就用完了。师父曾经在另外空间开示过为什么那么做，师父很清楚，即使多给了那么多时间，还是有很多学员圆满不了，有很多很多学员在他们应该做好的事情上做不好。因此师父使用了这样一套精确并有道理的延长时间方法，给生命最后最后的时间，最后最后的机会。三，师父加持弟子，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即使是这样，我从师父的手印中得到开示，如果有学员，他或者他真的很想完成誓约，走向圆满，只是那个学员奋起直追的有点晚了，走到最后依旧来不及。可贵的是，他们明知道自己来不及，明知道自己希望渺茫，但他们还在尽心尽力地做着三件事，没有放松。如果有学员，只要再往前多迈一步，仅仅一步和多一点时间就能圆满。可是他们心里很清楚，机会已经用尽，时间基本用完，师父给安排的路，自己不可能走完最后一步。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或者一味的原地自责，更没有停止精进的步伐。他们即使自己不能圆满，也照样全力助师父成功。如果有的人，他们真心相信师父的慈悲，哪怕在完全看不见希望的时候，依然相信师父一定不会放弃自己，依然相信大法一定会救自己回天，并且他们还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努力着做好。师父表示必要时是可以重复以往的做法的，也许是大面积的再延长一点，也许是给局部个别人多一点时间。我个人理解师父的意思，可以这样做，但不一定再给做，看情况而定。师父不是没有办法，方法是现成的，能力是巨大的，就看人心，就看人心呢。够诚心吗？够决心吗？够恒心吗？够正念吗？师父曾告诉我们，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人终讲绝处逢生，死而复活，都走到绝处了，怎么还逢生了？都死了，怎么又活过来了？作为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讲过，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营二，回天之力是什么概念？变不可能为可能，变坏事为好事，起死回生。师父有足够的能力为整个人类延续时间，这些事情已经得到证实了。在未来任何一种惨不忍睹的大淘汰中，在任何情况下，哪怕已经走到绝望的极点了，哪怕已经站在绝境的悬崖边上，甚至身体已经开始坠落了，都绝不动摇对大法的信念，绝不怀疑师父的慈悲，绝不放弃必成的希望，都绝对相信自己此去一定会被师父一只大手拉上来。师父的法身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这不是一句口号，更不是一句大话。师父说过，难忍能忍，难行能行。 我相信只要对师够忠诚，对大法够坚定，无论多么难行，都能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相信自己是大法弟子，一定能行，正法必成，我们必成，持之以恒的让这一念到底。因为大家修不修还得看你自己的，所以我统一赠给大家几句话。当初我在传功的时候遇到很多磨难，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我就抱定了这么一个想法吧，非常高的大觉者们看到我很难忍受的时候，他就讲，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想把这两句话赠给大家，摘自转法轮法解，在延吉讲法答疑。在法会期间的三天里，师父在另外空间三次以手印重复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之法理，加持众生，无论多么难行，依据法理还能行。也许在理上是时候放弃一些不争气的学员和不听劝告的世人，但是我相信师父的慈悲，更相信师父的法力，希望会有出路，会有，就看个人，就看人心。四，师父的莲花宝座自动旋转，师父问思不动。在法会期间的练功活动中，我在另外空间看到一朵32层的大莲花宝座自动旋转，32层一起正转九圈，反转九圈。师父身穿黄色袈裟，头发呈黑色，端坐在大莲花之上，身体纹丝不动。师父坐在莲花之上，不是人坐在凳子上的概念。师父的身体高出莲花一点点，没碰着莲花。说实话，我看不到最上面的情况。师父实在太高大，我仰望也望不周全。我之所以知道师父身体没有挨着莲花，不是因为我的天目有能耐，而是因为师父允许我了解，我才能知道。我看到师父的莲花宝座自动旋转，殊胜极了。师父的身体不随莲花转，稳稳盘定。五，师父的能量与恩德充满寰宇，没有一处被遗漏。然后我看到师父打着前所未见的巨大莲花手印，师父的手臂挪移，手掌翻转，不一会儿就在师父胸前出现一个极大的能量球，像个大太阳似的不断地发射着能量。我的目光追随着其中一束能量往天体之外眺望，目光刚看到一层天体之外，又进入另外一层天体之中。师父打出的能量光束一直向外拓展着，光芒丝毫不减弱。当我的天目已经望不到尽头的时候，师父的那一束能量还在延长着，酷似手电筒的光线一路照亮远方。我的目光又追随师父打出的能量望向天体之内，发现刚进到一层内，在天体深处又去到另外一层天体的最外层，再往里面去，一层包着一层，正如师父讲过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状态。我看不到尽头，师父胸前的大太阳全方位发放着能量，同时向内和向外，向十方世界全方位输送能量，宇宙大穹加倍光明起来。我在另外空间自动知道，师父的能量充满了整个大穹，没有一处被落下的。我亲眼看到师父不惜舍尽自己的一切充实大穹，让弟子有幸见证了师尊无限恩赐的宏大慈悲 和伟大能力。六，人类的词汇和概念描绘不了殊胜的另外空间。我看到师父的金色婴孩们各自站在师父身上的不同位置，手持不同法器，三寸左右高，很美丽精致，有的淘气，站不了多久就要周围走走玩玩，然后回到原点。另外空间生命站立和人站在地上是不同的。我去的另外空间里面没有万有引力，婴孩们的脚都粘在师父身上，头朝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有的颠倒着，头在下，脚在上，粘着师父行走跳跃。在我这里说的三寸，不是指人的尺寸大小那个概念，是相对于师父身体比例的一种说法。有的大神跳起来也不够师父的婴孩高，师父的一个婴孩对于一些神来说都高到头顶着天了。不要说人中的三寸拿到师父真人面前是个什么比例，就是地球在师父眼里连一颗尘埃都算不上。行文只能这么表达，我想说的重点不在细节，而在于用细节呈现出来的另外空间真相，借此尝试着证实师父和大法，同时希望激励同修坚定正念，更加信师信法。七，师父留下无量优昙婆罗花在人间。我在另外空间看到师父躬身离开时，师父曾在那个空间留下的身体形象的每个细胞都化作了一朵优昙婆罗花，散落在该法会地区大法弟子的身上及周围，有的落在他们头上、身体上、衣服上、手表上，有的落在他们开的车上，有的落在周围的树上、石头上，场景非常美丽，场面非常祥和。事后我想，那些本来有条件参加法会的学员怎么没来呢？这样的法会，一生只有这一次，因为一生只有一个2015。好孩子大多希望能常到父亲跟前来，如果来不了，需要时父亲自会去看他们。大陆不能来参加法会的大法弟子不必有任何想法。我曾有一次在另外空间听到师父说，我从没有忘记过任何一位我的弟子，我相信师父的话，在我们身边的可不仅仅是师父的法身呢。反迫害开始后，多少大陆大法弟子肉眼亲见师父本人，不用向外求，什么都不求。师父打出的能量实在太有威力，师父离开之后，那个太阳球还在自动输送着能量，又过了好一会儿才一下子消失。以上为个人所在层次经历及体悟，愿与真修弟子交流，请修炼人在了解的同时，勿忘严格的以法为师。
走出人，走向神。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师父在正法，大法弟子在人间与师父正法同在。大法弟子在世间修自己，救众生，证实法，助师正法，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的殊胜机缘。大法弟子理当无比的珍惜，抓紧有限的时间，尽快突破人的一切东西，圆融师父所要的，走出人，执着无漏，走向神，实现大圆满，成为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从大法中知道， 之所以师父正法迟迟不能结束，是因为还有很多大法弟子没有走出人，没有达到师父正法的标准。大法弟子没跟上师父正法进程达到标准，大法弟子救人的数目就必然会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为此，慈悲伟大的师父就用自己的承受和巨大付出，为大法弟子延长结束的时间，以便于大法弟子走向成熟，救下足够数量的世人。这是师父的无量慈悲，师父对待我们真是佛恩浩荡啊。这些年来，从我的正法修炼经历中，我真的感受到了救人的艰难，深刻体会到师父正法的极其不容易。师父讲的每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如今大法弟子突破人的东西带走全部，不再受人的因素和低层法力控制，实现大圆满，这是师父正法的要求，也是未来宇宙的需要。在正法修炼中，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能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这就是在法上认识法，就是在大法中走向成熟。本文与大家交流的就是这方面的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师父正法是从三界之外开始，同时向微观、宏观同时进行，微观突破完，宏观也同时做完，达到整体正法完毕。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是倒过来修的，微观的正法情况目前我们不能知晓，但是我们通过宏观的时间变化就能初步判断其微观的大概情况。因为微观宏观是对应的，正微观就是在正宏观，正宏观就是师父的正微观在宏观的反应。当前人类社会对法轮大法的态度是很好的，这充分证实了师父正法是成功的。在正法时期，师父对三界的理是不讲的，但是三界的理包含在大法的内涵中，这一部分是要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自己去修的，去证悟的。一、突破三界对大法弟子的束缚。宇宙是由师父的宇宙大法真善忍构成的，宇宙中的一切包括三界都是一样。在宇宙中当初是没有三界的，造就三界的目的就是为了师父来此正法。三界有其独特的特点，一、三界是用凡理造的，二、三界包括天上人、地上人和地下人，其中地上人就是人世间，是个迷的空间，师父正法和大法弟子修炼就在这个迷的空间中进行的。三、人世间是宇宙的最低层次，作为这个层次的人是由分子粒子构成的，人有人的生存状态，有做人的道德规范，是当初神定的规则。四、旧势力安排的绝对发挥作用的相生相克的法理和情及时间，这个神在制约着人世间的一切。五、三界都是受高层神控制的。六、三界内的生命不能随便出三界外，三界外的生命也不能随便入三界内，除非特殊情况，如正法时期前夕及正法时期过程中。七、人世间的人可以修炼，修炼达到法的标准的可以出三界成为神，但是必须由师父来接送。八、师父来到人间时，很多大穷的主、王、神也跟随师父来了，也有从遥远的地方来结缘的，目的是助师正法，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最后随师父大圆满，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九、师父开始正法，三界外很多高层生命被旧势力安排进入到三界内的人世间，三界被极其复杂化了。在师父正法过程中，三界的很多东西成了师父正法的障碍，也成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强大阻力。在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认识这些东西，能有效地突破三界对大法弟子的客观条件的束缚，减少师父正法的难度，从而走出三界。 这也是大法弟子在修自己、救众生、正实法、住实正法。一，通过学师父的大法，我们知道三界是用凡理造的，也就是三界里没有正法理。正因为如此，凡是传正法门的觉者和修炼人都遭到过残酷的迫害。当初西方的耶稣和他的弟子是这样的，当初东方释迦牟尼所传的佛法弟子也是经过了五次法难。过去如此，现在如此，这是师父正法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未来不会再出现渡人者被人迫害的大恶事发生。那么在修炼过程中，我们就要改变观念，去掉过去人间轮回转世过程中所形成的那个坚固的观念，反过来看自己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如人有痛苦是坏事，三界外的正神认为是好事，这是消业还债，业消完了，债还净了，就能升华层次，提高生命境界。通过学透大法，明白高层法理，观念变了，思维方式变了，能用凡理看问题，就是在同化真善人，用正念看问题，就是在修自己，就在逐渐的摆脱三界的束缚，就在逐渐的离开三界。二，属于三界范围的人世间，对人而言是个迷的空间，人肉眼看不见另外空间，另外空间的生命却能看见人。而且在人类空间，人看不见所有的生物都是活的，而所有的生物都能看到人。那么在修炼过程中，正因为迷看不到真相，有的大法弟子对待修炼就不那么严肃了。在如何对待师父所讲的法方面，有的大法弟子就不是百分百相信了。其实严肃对待修炼，百分百相信师父，这本身就是修炼的必备要素。达不到标准，就是还有不足，还有路没走完。大法弟子由于历史的来源远，果位大，境界高，加上修炼时间不用长，就必须在迷中修，才能修得快，修得扎实。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是大根器之人，迷中修，迷中悟，是法的要求。其实正法走到今天，师父在法中讲得很明白，很透彻，几乎不迷了，只要你百分百信师父，能这样就会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了，就能无比珍惜大法了，就能在大法中精进了。三，相生相克绝对发挥作用的旧法理和情及时间，在制约着还未正法过的三界的一切，包括修炼人。正因为这样，旧势力就在这个旧法理和情及时间的作用下安排了他们所要的一切，其中包括迫害法轮功这场迫害。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被旧势力安排了一套系统，被安排了一条路，但是这条路不通，是死路。师父是完全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的，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全盘否定他，严格按照师父的正法要求做。正念清除相生相克绝对发挥作用的旧法理对自己的束缚，放下情的羁绊，珍惜时间，掌握更多的时间，走正路，就能全盘否定旧势力及其安排的一切。四，人世间的一切的存在都有其背后的高层因素的存在，没有背后的高层因素，人间的东西也不可能存在。在师父正法的过程中，人间的江魔头和共产邪党之所以能发动这场迫害，是因为其背后高层生命的操控所致。如果能把江魔头和共产邪党其背后的高层因素消灭掉，这场迫害就会停止。师父亲传我们发正念的口诀和手印，就是在有效地清理邪恶，净化宇宙，让人世间的世人逐渐清醒，能理智地听真相后明白真相，得到师父大法的救度。因此能听师父的话，重视发正念的大法弟子，磨难就少，修得就平稳，讲真相效果就好，很多人明白真相，得到了师父大法的救度。而那些没有重视发正念的大法弟子，磨难就多，修得就扭扭歪歪，有时做得好，有时做不好， 甚至做得相当不好，留下了很多污点，有的至今没有走回来。五，人是分子粒子构成的，没有什么本事。修炼人在三界的人世间练大圆满法动作，用修心得来的能量改变分子构成的人体化学成分，让人体成为被高能量构成的身体，就有很大的能力，甚至可以有佛法神通进入微观天上去。那些不重视修心的就没有那么高的功助，即使练大圆满法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只有那些既重视修心同化法的，又重视练大圆满法动作的，就能达到性命双修的效果，自然就改变了人体的化学成分，成为有巨大能力的佛体。因此，不修心不是修炼，只修心不练大圆满法动作，不是大法修炼人。既精进修心，又重视大圆满法动作，才能摆脱三界的制约，走出三界。六，三界是有门的，有神在把守，不准生命随便进出。在师父正法这个特殊时刻，三界的门开了，三界外的很多高层生命被旧势力安排进入三界范围了，其中有正负生命，有来得法的，有来破坏法的，都来了。三界的层次复杂化了，尤其是人世间。不只是如此，人世间的文化、生活方式、物质等等都复杂化了，尤其是大舞台的中国更是如此，到处是诱惑，到处是魔，到处是大法弟子，世人真的很难辨别清楚，很难做出自己明智的选择。因此，师父正法太难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也太难了。但是，正法一旦结束，三界的门就关了。这道门什么时候再开，机会就极其的渺茫。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所有的生命，尤其是大法弟子，都理当无比的珍惜这个能真正摆放自己位置的正法时期。七，三界是宇宙的最低层次，而且三界与宇宙是通的，位于三界人世间的人体与宇宙也是通的。人体与宇宙相通的门户在人脑的松果体，泥丸宫就是松果体的稍微观层次。人的主元神一般位于泥丸宫里，人的思想一般也来源于此。大法修炼，师父所下的一切东西都恩赐给主元神。在正法修炼中，大法修炼人通过思想与宇宙相通，因此大法弟子重视自己的思想活动是极其重要的。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关键点就是在这里。邪恶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是在钻这里的空子。大法弟子的思想不在大法上，邪恶的旧势力就会钻空子，招来邪恶烂鬼，反映在人世间就是大法弟子遭到邪恶的迫害。学法就是在加强主意识，使主元神强大起来。学好法就是让修炼人的思想装进更多的大法，让思想纯正，就不会让邪恶有空子可钻，就能走正自己的路，修炼路就平稳安全，大法的威力就会在世间修炼人身上展现。八，三界与三界外是有对应的，正因为这样，邪恶的旧势力就给每个大法弟子安排了一个正法中的盘，这个盘就是旧宇宙法的体现，借此操控大法弟子，给大法弟子安排一条修炼路。由于旧势力的智慧有限，能力不足，这个路在正法中行不通，是死路。因为旧势力规律是成、住、坏、灭、空，在控制旧宇宙内的一切。旧势力也是旧宇宙的生命，只不过它的生命极其高级而已，它也逃不脱这个规律的制约。慈悲的师父来自宇宙之外，不在这规律中，所以师父要求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及其一切安排，包括这个盘，彻底否定他们，解体他们，正念清除他们，走师父安排的路才是光明大道。为什么？ 因为师父有无量的智慧和能力，能把旧宇宙的规律成住坏灭空改写成为圆融不灭自动归正坏的，形成自动的机制，融在法轮里，法轮常转，永远不灭。所以说跟着师父走才是光明大道。三界内人间的石头与三界外的神是有对应的，过去的神就是这样存在的，自成一个循环体系。三界内人间的石头是高层神在最低层次的身体，石头不坏对应的神不灭，石头风化对应的神就不能存在，这是过去旧宇宙的智慧不足造成的。师父要求我们多学法，恩赐我们向内找法宝，教会我们运用这个法宝，就是在破除这个旧宇宙规律，让人体同化大法，形成圆融不灭机制，就是在否定旧势力，就是在圆融过去宇宙的不足。九，三界的人世间的人与天上也是对应的，人与有缘的人也是相通的，属于一个体系，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王。正因为这样，邪恶的旧势力就在正法中精心安排了他们的一套系统，发动了这场迫害。在正法修炼中，师父叫大法弟子传九瓶和速将真相，就是在清除邪恶的旧势力的系统安排，救度更多的生命，其中包括那些中途转向而背叛师父的昔日法轮功学员。因此传九瓶和速将真相不是在搞政治，而是在救人。像那些中途转向而背叛师父的昔日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换回他们重新走回来，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他们更是值得救度的生命。在旧宇宙成住坏灭空规律作用下，今天的三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加之很多神入三界来，更加重了三界的变异，给师父正法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给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造成了极大的阻力。三界也是个生命，是盘古这个神的身体的一部分，在正法中也是需要归正的，它将成为未来新宇宙结构的一部分。师父对三界正法就是在圆融宇宙及苍生，将来真正大圆满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是宇宙，都有自己对应的三界。大法弟子在三界的人间里修炼，师父通过证人证了三界，证了宇宙，证了一切，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师父恩赐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清楚和明白。待续。
重锤之下，勇猛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子滴。师父的新讲法久久地震撼着我，师父的每一句话都像重锤一样重重敲打了我。那颗自以为被埋藏起来的顽固的私心，那种似乎附着在根子上的已经不易察觉的未思未我的生命属性，如今都清晰地一一呈现出来。作为弟子，我已经熟悉并习惯了师父亲切的微笑和鼓励的话语，我也一直努力在做真修弟子，我以为自己从不执着圆满，然而这次学完师父的新讲法，我却一直睁着眼到后半夜都无法睡着，就像被师父真的用重锤打上一样。一个挨师父打的弟子，并且是一个几乎没挨过师父打的弟子，那一晚是修炼以来从没有过的难过和害怕，说不清是什么滋味。第二天又重新认真学了一遍，之后我静下心思考了以下几个问题：究竟为什么难过甚至恐惧？我到底为何修炼？今后又应该怎么做？那颗私心再也隐藏不住，大法弟子的圆满让师父真的很不乐观， 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然而即使做得好的弟子，也未必能达到圆满的程度。可是就算无法圆满，那后果呢？极可能就是自己在誓约中定的，如果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立下的誓约就是宁愿形神全灭。原来自己以前学法很乐意往自己希望的一面去想，然而修炼是严肃的，尤其在经过了16年邪恶的疯狂迫害之后，看到和体验到救度众生的艰难，虽然自己尚在迷中，然而从法理上和明白的那一面，也感受到师父为众生的付出和承受，无量的天体大穷，无量无际的宇宙众生，都在等待着大法弟子注视正法，兑现那份圣洁的誓约。可想而知，如果因大法弟子哪一步没做好，没修好自己，而造成无量众生的被淘汰和损毁，根据宇宙大法的法理，自己做的什么，那自己不得去承担和偿还吗？师父是来正法的，难道还想自己是师父的弟子，怀着私心让宇宙正法者网开一面吗？按照正法标准，觉得自己不能圆满，这就是自己难过和害怕的原因。说到底，原来自己的修炼根子上不过在计较能否圆满。我看清了这颗为自己打算、善于索取、积极于自我经营的私心，那是一个变异的、丑陋的生命体，在如此威严光艳无际的大法面前，它在瑟瑟发抖、惴惴不安。而与此同时，我也立刻清醒地明白了，我不是为它而修，那份久远的誓约，那生命深处经过师父授记的强烈使命感，都在召唤我注视正法、救度众生。这真的不是一句铿锵的誓言，而是我要用整个生命去践行的一条漫长而短暂的崎岖坎坷的路。我明白了，生命为法而来，发愿注视正法，那么我的生命应该将与法同在，完成得好，那是一个生命永恒不灭的荣耀，完成不好，也必将被宇宙正法所淘汰。我终于发自内心的悟到了，我为法而来，不是为圆满而来，我的圆满与否已经不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按照师父所要的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原来大法修炼就是这么简单，却又不简单。当我悟出这一切之后，我的心里感到平静和踏实，然而在平静之中却又潜涌着一股巨大的力量。我知道这股力量来自于法，来自于师父，是一个生命舍弃自我、舍弃私心之后大法的赐予。我知道了，我之所以能走出自私自我的担心和恐惧，就是内心深处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何时何地何种处境都不能忘掉。而这一切是我在学了师父的新讲法之后所得，是师父在用重锤之后敲醒的我。弟子深深的、深深的感谢师父，弟子也一定会珍惜自己，珍惜这稍纵即逝的与师同在、与法同在的伟大时刻。
素江带来的巨大变化，作者安徽大法弟子安心。短短五个月时间，素江带来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一、修炼人的变化。自今年五月份素江以来，已有19万法轮大法修炼者及其家属参与了实名起诉。参与之初，他们是为了讲真相、除恶与救人。但在素江过程中，这些修炼人从胆胆突突到坦然面对，怕心像物质一样一点点去掉，慈悲心 对他人生命真正负责的心一点点加强。素江之后，很多修炼人提高得很快，真的成熟起来了。这些体会只有真正去做了以后才能感受到，因为这些非常美好殊胜的变化是真实存在的。二，公检法人的变化。公检法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自99年被江某某及其邪恶集团挟持以来，很多人被迫无奈地做着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事情，天长日久，他们自身都成了最大受害者而不自知。如果没有大法弟子用实名起诉江某某这种方式，公检法人真的很少有机会冷静下来思考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这些修炼人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他们想干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从明慧网的交流文章看到，素江给公检法人带来的震撼与改变已经非常明显，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粗暴的处理，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礼貌、平和、善意、节制，相信他们的内心有更多的觉醒，他们在一点点的改变，智慧的去处理，他们在用复苏的人性去迎接大法无量的慈悲，引导他们克服恐惧，走出黑暗，去追寻属于他们作为人、作为庄严法律人的春天。三，世人的变化。法轮大法引人向善，推动社会道德回升，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但由于江泽民及其邪恶集团的迫害，虽然讲真相劝三退的人数很多，但与全国及全球几十亿的人数相比，救度众生的力度还是不够的。通过素江这件事，也是拉开了法轮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全面讲真相的序幕。参与素江的人有大法弟子及其家属、公检法人，还有众多的打字人员、邮递人员、收发人员等等，通过实名素江启发他们觉醒与思考。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勇、无私无畏给他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也给了他们勇气去争取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利。网络上报道，越来越多的世人效仿大法弟子的做法，实名起诉侵犯他们权益的机构及人员，利用法律武器堂堂正正维护自己的权益。一个修炼人为了挽救他人，能够放下自己的安危，从怕到不怕，从想救人到真正的为他人生命负责。一个公检法人从负面对待法轮功，到理智平和善意的与修炼人讨论素江。一个常人从被迫无奈接受不断的被侵权，或者以自我伤害来反抗，到效仿素江并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堂堂正正寻求作为天地之间的人的尊严。这些变化是素江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无量慈悲的显现。素江之初，人们谈起来就像谈一个笑话。五个月过去了，这一切一切的变化就如同一个神话，这是法轮大法的无量慈悲，也是天相到了这一步。修炼人、公检法人乃至所有世人，我们的春天即将到来，我们要好好的去辨别、去选择，选择正的、选择对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用最纯正的心去迎接我们的春天，最美好的一切在等待着我们。
修炼体悟，在救度众生中修出慈悲心。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想这个重要性不用太讲了吧，救人那是你的责任，每个大法弟子必须得做的。 谨遵师父教导，努力去做，在大法中修炼，用慈悲心救人。一，用为他的善心救人，三次化险为夷。有一次发神愿光盘，有人用很恶的眼光瞪着我，并跟踪追赶，叫我跟他到派出所。我在前面骑自行车，他骑自行车在后面紧追不舍，大约跑了五六里路，眼看还有几步之远，我赶快求师父，心想我可能哪里修得不好，回去向内找归正，可千万别因我修得不好而连累了这个众生，让他对大法犯罪，请师父帮我加持我摆脱困境。我这么一想，一下子横过马路后往回骑，他一下子就找不到我了。我回头一看，他在张望寻找，我顺着下坡一溜烟跑进了人群，心性符合了为他的法理，在师父的呵护下化解了疑难，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又有一次，我正在发神愿光盘，被一个保安看见了，说走，跟我走到派出所。我心里很平静，不惊不怕，我说我在救人呐。他说救什么人，你们为什么老是出来又讲又发的，哪来的钱？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从天象变化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我俩边走边讲，最后我告诉他，我一身病因修大法全好了，把节约的医药费拿出来救人，这是大善之举，我不出来说你能知道真相吗？只有大法弟子能做到，你不感动吗？你也快退出党团队保命保平安吧。他说我退了。我说那你有福了，别忘了告诉你的家人都三退保平安吧。他说好，原来是这样，那就算了吧，你走吧。在师父的帮助下，使这个生命明白了真相，没有犯罪，化解了疑难。还有一次发神愿光盘，有个人说我什么也不信，我就信钱，给钱，不给钱不许走，不给钱就报派出所，说着挡着不让走。我想你要真有困难向我要钱，我会给你，但今天不能给，给你就把你害了，你就对大法犯罪了，你可能就没有了未来。我就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给他的同伴讲，发神愿给他，他的同伴接受了，并对这个人说，你干什么让人家走。我说我给你钱对你不好，会遭报应。他也没刚才那么饿了，我心里对他说，有机会别的同修会救你的。二，善念善行救世人。师父在红营二中讲，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理解正念就是善念，善的力量是巨大的。有一次买菜，我说我不挑不拣，排着拿，我要把好的挑走了，你剩下的杂卖。称好了菜是七元四角，他只要七元，我给了他七元四角。他说你这个人真好，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了。我说练法轮功的都这样。接着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说好几个人给我说过这事儿，我都没退，今天就听你的。我给他起了化名，退了党团队。有一次在工地上劝三退，有个人说我可不退，好不容易花钱才入上党，一辈子就熬了这么个东西。我给他讲了邪党的来历，他让我们发毒誓为他献命，我们的命是父母给的，要为家人负责，不和那些祸国殃民的坏蛋一伙，不退出来就会在天灭中共时给他当陪葬。他马上说我退，我帮他起了化名，他很高兴，连说谢谢。有次给卖肉的讲真相劝三退，他不听，跑进屋里了。我求师父今天一定救了他，他跑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三出三进，终于把他讲退了。三，你遮我，我救你。我所到之处，心里就默默地与所有的生命沟通，大家都和我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都会有美好的未来。有一次走到楼梯之间，突然脊背上一阵剧疼，有二寸多长的地方像刀割针刺一样疼痛，我还没意识到是什么东西在伤害我，就看见从背后飞来一只马蜂，踉踉跄跄飞到窗户的玻璃上，像要不行了的样子。我意识到是被这只疯子蛰了，刚想打死他，我说你为什么蛰我？忽然一下想到大法的法理，哦，也许是我欠他的债，也许他冒着生命危险来让我给他讲真相，慈悲心一下子出来了， 我对他说，我不伤害你，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美好的未来。以后要多行善，不作恶，真是万物皆有灵，疼痛立即消失，就这么神奇。善念可以融化解体一切不好的物质，善待一切生命，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除外，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师父看我心性达到了标准，帮我承受了伤痛，师父的无量慈悲无处不在。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双手合十，叩首谢师恩。
转变观念，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孙女儿出世了，她的到来应该给这个家庭带来欢乐与温馨。然而如今这个变异的社会的变异的观念，却认为当奶奶的就应该看孩子，否则便有可能引发不愉快，甚至是无休止的争吵。考虑到自身的责任与使命，我与老伴商量，决定不由我们亲自看孙女儿，而是从我们的工资中每月拿出2500元作为请人代看孩子的开销。孩子4岁时该上幼儿园了，儿子跟我商量，如果他们有事脱不开身时，就由我去接一下孩子。我同意了。可不久前的一天，我因故没带手机，儿子媳妇儿怎么打电话也联系不到我。晚上儿媳妇发来一条信息，大概意思是，孩子出生以来你一天没看过，你自己考虑是否合适，我们不是实在脱不开身，也不会找你接，如果觉得不妥，以后就不找你了。我看后心里一动，也知道自己是修炼人，但心里总觉得不太舒服，差在哪里呢？我反省自己，悟到我的烦恼不是来自这条信息，而是来自我的心，我的常人心被带动了，只要心不乱，一切皆可看清。换位思考一下，儿媳妇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不让人说呢？听不得不好听的，就想舒舒服服的。我向内一找，自己埋怨、指责、要求别人，不也同样会给别人带来不舒服，甚至是伤害吗？我猛醒，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跳出来想一想，一切没有偶然的，都是自己的业力促成的，师父利用它来去我的执着，推我快些爬上上天的梯子。为什么不知道感恩，还要如此的不平呢？这只能说明自己在人中迷得太深，以至于碰到事情化解不开，想不到这是师父的安排，是儿媳妇给我提供的修炼环境，让我认识到了不足，我应该去感恩，应该让正念来主导自己。就如师父讲的，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这是慈悲。师父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修炼没有小事，要用正念来主导自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来干什么，到哪里去，知道自己的使命、责任。在此借用正见周刊里的同修的一句话，因为正念是神念，不在神的层面发出来的念头哪有威力呢？而当按照师父的点化发出感恩的思维时，这种正面的能量就把气恨的败物融化驱散了，而剩下的是包容和快乐。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师父都一身承担了，只剩下一点点，利用来让我们提高心性， 当债主以同修或家人的面目出现时，我们真得擦亮眼睛，不要被人间的假象迷惑，用正念和责任、使命来主导自己的言行，正念正行，让我们以如初的心态走在神的路上吧。
年历折扇该给谁？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又到了新的一年制作发放年历的时候了，我想起一个问题，在此与同修交流一下。以前我发现有的同修家年历有好几份，挂着挂历，墙上贴着年历，桌上摆着台历，我认为这是占用和浪费大法资源。这些东西是救人的法器，最好是发到世人的手里，我们自己需要的话，一张粘贴的年历就行，相对来说它制作方便，耗资耗时少。挂历和台历的制作成本高，制作也很麻烦，费时费力。这样的资料应该全部发到世人手里，发挥救人的最大作用。今年夏天，我弟有同修制作了一批真相折扇，很精美，有同修就先拿一把自己用，有的还拿几把给家人用。这不是一种私吗？这是大法资源啊，是用来救人的。我没有指责同修之意，只是给大家提个醒吧，希望同修都稳健地走好走正自己的正法之路。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